我们现在说，现在衡量一个国家的是不是强大的一个标志，往往用什么一个观念来衡量呢？现在都在谈了，对吧？以前在改革开放30年，一个衡量中国的发展的一个标志，很重要的标志 GDP。 当然现在这个衡量的标准要稍微调整一下，因为随着这个 GDP 上升，现在的很多问题都出来了，对吧？工业化的发展导致了这个各种问题都出来了，雾霾了，天气啊，那这个食品的问题啊等等啊都出来了，那是另外一个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 GDP 还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一个标志啊。不管怎么样，中国现在的 GDP 的这个总量在整个世界上现在已经位居全世界的第二了，对吧？这个是事实，对吧？这个无可非议，人均产量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中国当时的 GDP 的产量在世界上是领先的，领先于西方国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在明代这个时期，当然明，我话要说回来，明代人是不是有这个 GDP 的概念是另外一回事，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时中国的 GDP 的产量肯定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这毫无疑问，因为西方这时候还没发展起来。但是为什么中国到了这个十字路口，中国不能够继续向前？中国到了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肯定是落后了，这是大家都达成一个共识。1840年肯定中国落后了，落后了才有八国联军打进来，对吧？才有甲午海战，中国惨败。然后今年是甲午年，今年甲午年是经过了两个甲午了。已经120年，今年中国的这个一个国耻了，也是说你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对吧？那么不管怎么样，就到了这个1840年以后，中国肯定是落后了，对吧？那么什么原因导致落后？这个问题肯定要值得思考。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肯定也一直以前肯定在茶余酒后可能也会谈这个问题，对吧？中国落后了，为什么会落后？是见仁见智，对吧？个人谈个人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那么我们往往，我觉得过去的谈中国的落后呢，往往是就事论事的比较多，而没从历史的视角，从文化的视角，从历史的视角来谈这个问题。那么有一部书呢，我建议大家，那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呢，我们不仅听课，我觉得还可以适当的看一点书啊。这个能不能做到，我不勉强大家。但是我把这个书呢，还得要介绍给大家。啊，除了这本吴晗的《朱元璋传》是值得一看的，我觉得是写的不错的，对吧？吴晗的这个解放前的一个作品，但是他影响很大。比如说写人物传，啊，写皇帝传，当时写皇帝传的很少很少。以后的现在，比如说现在写人物传、写皇帝传多得不得了了，层出不穷。但是实际上，我们说真正的水平要超过吴晗的还很少，而且他是开创者，啊，这个《朱元璋》我觉得是值得一看的。这本书现在到今天，它是解放前上一个世纪40年代出版的，啊，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图书馆去找一找，对吧？看一看。因为买嘛，好像现在我没看到，书店现在已经不大有的买了，啊，不横排的，还可以的，哎，可能还是能够看的，对吧？那最好是到图书馆去借。这本书实际上以前的书店很多的，但是现在书店已经不大看得到这本书啊，图书馆去找一找，对吧？这个本书。另外呢，讲到这个。中国为什么到近代落后的问题，有一本书呢，实际上这本书的影响蛮大的，不知道诸位听说过吧，就是朱维铮 朱维珍先生写的《走出中世纪》，啊，这位先生呢是复旦大学的一个历史系的教授，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教授，啊，他已经去世了，前几年去世，啊，他写过一本书就是《走出中世纪》，这本书出来以后呢，在整个社会上，不仅是学术界啊，反响很大，就是所谓走出中世纪这个问题呢，讨论这个怎么讨论呢？这个话题引出来以后，就大家在讨论到有一个点，很值得大家深思了。就是说，中国走出中世纪了吗？走出中世纪了吗？走出来了吗？他这个走出来了，意思当中，到今天是不是走出来了？这个意思，走出中世纪了吗？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说中国是走出中世纪是走出来的呢，还是被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出来的呢？叫轰出中世纪。一个是走出中世纪，走出中世纪是中国靠自己自身的力量走出来的。所谓中世纪什么概念？就封建社会。后来我们封建社会已经不大用了，所谓的中世纪呢，是一个就实际上在欧洲讲封建社会呢，讲中世纪啊，不讲封建社会，对吧？因为我们后在五种社会形态，我们现在已经不大有人讲了。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诸位知道吧？什么叫五种社会形态？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在讲这个叫社会发展史的时候就讲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啊，社会五种社会形态。那现在这个五种社会形态已经不大讲了，没人讲这个五种社会形态，包括封建社会也不大讲了，啊，这个当然不去讨论了，对吧？但是用另外一个词汇来更替它，怎么更替啊？所以一般的学者他这个语言表述了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停留在原来的语言表述上面啊，注意啊，原来的语言表述不行啊，封建社会，现在不大讲封建社会，不大讲，这个不讲了。那么这个，但是这个历史阶段怎么用一个词汇来表述呢？很多学者很巧妙就提出了这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就是中世纪。那中世纪走出来了吗？就是封建社会我们走出来了吗？这是一个观点，到今天是不是走出来了？一个问号。还有一个说是走出来的吗？还是被那个？因为1840年以后，不是中国老是被帝国主义对吧侵略嘛？那么这个帝国主义有大炮嘛，对吧？大炮来教训中国人嘛？所以讲中国走出中世纪是自己走出来的，还是被大炮轰出来的嘛？所以轰出中世纪，对吧？这个是两个概念啊。所以这本书，那中世纪中国的走，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严格以啊，应该一般的来情况来讲，就是从明朝开始啊，明朝开始。因此，明朝的历史地位之所以重要，就是体现在这一点。因为所以这本书呢，是写主要是写明和清，包括近代啊，近代。所以诸位，这本书呢，我介绍一下啊，这本书呢并不长啊，并不厚，大概200多页，都是一篇篇小文章。但是这种小文章写得很精彩，啊，值得一读。所以我想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这本书我下一节课呢带过来，让大家看一看，那么也可以看一看。我觉得对我们理解了啊，这一段历史，明清社会的历史呢，我想我们的理解的明清的社会的历史呢，不见得要一定要听故事，啊。这个有一个局限性，就是百家讲坛呢，它往往是讲故事的多。但是这个讲故事呢，当然故事好听，但是真正的故事啊，里面的这个含义呢不深刻，对吧？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所以我们想这个课呢，要稍微提高一点高度，就是不是仅仅这个课就是讲完全讲故事那意思不大，对吧？所以我就，对吧？所以看。这本书我建议大家看看啊，走出中世纪。另外呢，当然我自己的王婆卖瓜了，啊，就是我自己 也写过一本书啊，就是我在2009年写的一本专门讲明朝史历史啊，多维斯也的大明帝国啊，这个一本书，这本书呢从各个角度啊，不同的角度来讲明代的历史啊，一个专题。那么这本书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我自己的书我就不介绍了，好吧？多维事业的大明帝国啊，这个出版社呢是黄山书社，安徽的。所谓多维事业呢，也就是不是一个角度，啊，比较一个宏观的角度，甚至也可以讲我是放在一个全球史的一个角度来看明代社会。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啊？我们这里要讨论下去了啊，就是啊，我们这要讨论了，就是明代历史，明代的中国历史，我们说中国并不落后于西方。但是为什么到了1840年以后，中国又落后于西方了呢？对吧？这个事情当然应该值得我们深思了。当然，我们从一个角度，我们不可能全方位，我们从一个角度，从朱元璋这个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讲朱元璋家，在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他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今天都讲政治体制改革，对吧？他也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怎么改革的呢？他是把军权和相权合而为一。啊，军权是什么权利呢？皇帝的权利。相权是什么权利呢？实际上就政府的权利，对吧？政府的权利。因为宰相是百官之长，政府首脑称为宰相，对吧？那么皇帝是代表国家，皇帝是军权，是国家元首。实际上我们讲权力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皇帝，他代表了整个国家，对吧？国家元首嘛，皇帝嘛。那今天我们说，当然今天社会皇帝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我们讲从权力的结构来讲，仍然是有两个部分，对吧？比如说国家主席，他代表了国家，是国家的一个形象。那另外总理代表了政府，这个权力还是要分成两个部分，对吧？应该讲是政权，从政权来讲分成两个部分，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军权。那么这个两个组成部分呢，实际上古今社会通的，我们不能够撇开啊古代社会来看今天，实际上古代社会和今天有很多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包括权力的架构的分割，比如说军权和相权，始终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这两个权力。很长时间内，我们说军权和相权是分开来的，但是从明代开始呢，就是军权和相权合在一起了，这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个言下之意是什么呢？从明朝开始，中国是没有宰相，这是一个大家值得考虑的问题。明朝开始，中国社会是没有宰相，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学者解读历史不符合历史事实。比如说讲张居正，啊，讲张居正，那讲张居正的人不少。包括百家讲坛堂上面也有人讲张居正，有关张居正的电视剧也出来了，对吧？出来了不少，往往把张居正看成是宰相，这个不对的。明朝自从朱元璋开始，明朝是没有宰相，明朝只有内阁大学士等同于明代之前的宰相，所以说明朝是没有宰相的。从明朝开始起，宰相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上是消失掉，明朝是没有宰相。等会为什么讲明朝没有宰相，我们这个问题先提出来，我们并不忙于解答，然后放到以后再讲。从朱元，总而言之，就从朱元璋开始， 明朝是把皇权和相权合在一起，合二为一，这个权力就是王权。这是朱元璋的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把中国引向了一个什么，对吧？影响了一个什么方向？这个中国封建集权到了明代实际上是登峰造极，史无前例，空前的强大皇权。因为有人往往对解读历史往往造成一个错觉，比如说有好多学者认为秦始皇时期中国的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这个不对的，这种解读是错误的。中国的王权是波浪性的发展，有高峰有低谷，到了明代是到了最高峰。因为为什么到了最高峰呢？明代把相权和军权合在一起，相权就消失掉，皇权就没有对，再有没有对皇权的一种制约的力量。因为皇权虽然至高无上，但是以前不管怎么样，有相权在那里，对皇权还多多少少起着一定的制约。但是到明代开始已经没有这种制约力，制约力已经完全丧失。这是一个问题，大家应该考虑的，建立起解读封建专制的王权体制。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从什么时候开始？明代开始。我们现在讲改革开放，当然改革开放这个词本身就是针对闭关锁国而言。为什么改革开放？因为我们要融入到世界，啊，融入到整个世界。中国今天就是要融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体制发展，今后就要融入到整个世界里面，整个世界范围里面，融入到全球的这个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当然，现在强调的是经济体制。那么，也就是说，原来我们一直是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包括1949年到1978年还是闭关锁国，对吧？我们知道，到1949年到，实际上到1949年到1978年这一段历史仍然是闭关锁国，中国不与世界交往，那等于就是闭关锁国。那么，中国的闭关锁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要讨论的。那么元明朝之前是不是闭关锁国呢？明朝之前是哪个朝代呢？元朝。元朝是不是闭关锁国呢？元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是蒙古族建立的，相对于汉族来讲，少数民族的政治体制似乎在人们的感觉当中总是要比汉民族的政治体制要落后一点，对吧？文化也落后一点，政治体制也落后一点，是吧？比较野蛮一点。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元朝倒是个开放政策的，对外是开放的，是吧？元朝整个一个它是融入到世界，融可以元朝从政治体制来讲，它融入到世界，而且它对外是交往的，那对外进行海外贸易是非常发达的，元朝的海运事业也是相当发展的。那么到了明朝整，当元朝之前更是如此。我们说唐那更开放，唐是更开放，对吧？我们看到唐人的无风，无啊。唐人的无风很盛，唐人的无风特别盛，对吧？我们知道无风盛行，所谓的无风呢，无风就是少数民族，无风就是少数民族。应该我们看到唐人的服装也是这样，唐人妇女的服装是露胸的，袒露的，对吧？你们看到唐代贵族的服饰，包括唐代很多壁画，唐代的妇女非常开放，对吧？唐代的婚姻也很自由，妇女也不受到束缚，妇女改嫁很正常，对吧？甚至乱伦是 都有。那么乱伦当然会后来说并购了，对吧？到明代时这所谓的二十四小十七四大，那个唐代是乱来了，对吧？甚至这个爬灰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对吧？你知道这个爬灰的现象，这个皇帝就爬灰了，比包括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这个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是实际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关原来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公公和媳妇的关系，公下关系，为世人所不齿的一个关系。居然也白居易的诗很浪漫，歌颂了他们的这个爱情，对吧？哎，在天愿为连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多好，对吧？这个爱情终身不渝的爱情，这为我们所津津乐道。实际上这个两个人的关系是很，这个在《红楼梦》里被描写成什么关系啊？那不得了了，对吧？很隐晦的，不愿意写了，秦可卿，啊，这个实际上我们说研究《红楼梦》，说秦可卿怎么会死的？秦可卿就是和他公公有不明不白的关系在里面，对吧？这个就是称之为爬灰，啊，所以说明唐代的风气很开放，唐代和外向外是打开了，国门是打开的。那海外是打开的，和海外很多国家都是交往，是吧？风气很盛，无风很盛。